天主教要理的1954号，我们昨天已经开始了这个道德律的阅读，今天是谈了几种啊，怎么去理解几种方式、几种形式出现。第一个是自然道德律，在1954，造物主是给人做自己行为的主人，并为了真理和美善有管理自己的能力。人于是分享造物主的智慧和美善。自然道德律表达原始的道德意义，允许人以理性分辨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真理、何者为谎言。那这个人的来源是天主创造嘛？天主按他的肖像创造的，所以人呢，本来是要跟天主一样的，所以他给了我们能力，作为自己行为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然后呢，怎么样做呢？就是以真理跟美善管理自己，不是任意妄为。真理、美善，这是来自天主的。天主是造的律，是天主放在我们身上的。好，所以人是怎么样分享造物主的智慧跟美善？所以人本来有能力的去分辨啊，善、恶、真理、谎言。啊，我们现在那个政治上也常常说嘛，对不对？公理自在人心嘛，对不对？是人民智慧分辨嘛，对，巴不得如此。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就问的是，我们人的，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受的这个罪恶的伤害，就失去了这一些最根本的能力。讲失去，应该是说我们人不再随从这个真理了，人开始随着自己私意。好，下面一段话是梁实山师的《通谕》，他写的，这边被引用了。他说，自然道德律是写在、刻在全体及每一个人的心灵上，因为它就是人的理性，命令人行善，禁止人犯罪。好，天主教对人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啊，因为来自天主的肖像，所以很清楚，所以人的理性就是道德律最后的标准，当然最根本是天主。但这由人的理性发出的命令，如果不是有一个更高理性的呼声和解释者，便不能有法律的力量。对此更高的理性，我们的心神、我们的自由是应该俯首服从。这更高当然是来自天主的，所以人不是最后的标准啊，人要明白最后有天主。好，那这边谈的是这个是刻在我们心灵上，这应该是用的这个耶利米亚的话嘛。到了时候，天主把法律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给读耶利米亚31章31节吧。好，这是很深的、最根本的，我们天主教基本上一般伦理学讲道德律的根本的来源。好，1955，天主的法律和自然的道德律给人指点。为行善和达到他的宗向应该遵循的途径，那当然我们的宗向就是天主了嘛，啊，回到天主内，啊，所以这个天主给了我们这一个应该走的指点，怎么走这个道路。好，自然道德律说明管理伦理生活的首要和基本的命令。好，这边解释什么是自然道德律，啊，就我们管理我们生活的首要的基本是最根本的，跟他相反我不能接受的。啊，自然道德律以对天主的渴望及服从为核心，它是一切美善的本源和裁判者，并使人意识到他人是与自己平等的。啊，在天主前人人平等，很清楚啊。然后注意到，啊，这个自然道德律我们最根本的是什么？是对神的渴望，啊，服从天主。但我们今天大概已经很少人去管这个了，但是其实真正的这些你可以看见，当基督信仰传遍天下以后，那么各个欧洲，现在包含着欧美世界，大概都是某种程度的基督信仰。那我刚才跟各位分享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政治的表达里面，就是真正的在人的权力的争夺上面，还有谁真正宣讲天主的道理，真正去提醒人对神的、对天主的渴望，这是麻烦。啊，今天我们甚至会说什么宗教自由，啊，不可以强迫别人认识宗教，蛮奇怪的一个讲法。好，当然我是从这个基督信仰的角度出发的。好，接着看啊， 自然道德律就其主要的命令已在十诫中做了陈述，已经有了天主十诫。这道德律称为自然的，并非因为该法律照应于无灵之物的本性，而是因为颁布该法律的理性乃是属于人固有的本性，来自于天主赏给我们人的，天主颁布给我们。那么十诫我们都熟了了，对不对？好，那么简单这两句话，爱天主爱人嘛。好，下面几段话，我们看看这个圣奥斯定怎么说哈。那这些规范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那本称之为真理之光的书本里吗？那这个真理之光的书本应该就指圣经了，或者也可以讲良心吧。好，就在那里写下了全部正义的法律，就在那里此法律进入实践正义者的心里，并非移植过去，而是在那里留下了印记，正如盖章一般，图文从戒指刻在蜡上，但仍然不会脱离那个戒指。就是这个还是一样，耶利米亚的话，天主刻在我们心上，但是来源呢还是天主，所以一直在天主内的。好，接着是圣托马斯的话，但他谈论实践，他自然律不是别的，乃是天主放在我们内的理性之光，借着这光我们认出何者应当奉行，何者应当躲避。这光或这法律是天主在创造时所赋予的。这个麻烦就是因为天主常常不会直接对我们发言嘛，放在我们内在里面，那么最后人呢可以任凭自己解释，这是根本的困境。那我们就该不断的去寻找天主真正放在我们内心的理性之光。好，下面谈他的这个范围，影响的范围，效力啊，1956。好，自然道德律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并由理性所奠定。好，就其命令来说是普遍的，就其权威来说给予所有人。自然道德律表达的人的尊严和确定人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所以很清楚啊，权威是对一切人的，命令呢是对每一个人的，一个也不例外。啊，那么当然我们这边几乎如果放在我们现在一般的人间的法律的话，叫在国家就是宪法了，最高的。那么说在整个人全体，这是全部是一样的，每个人和人生而平等，我们是基于这个基本的信念。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一个希腊哲学家的话，这个西塞罗他说，确实有真正的法律存在，就是正直的理性，它符合本性，遍及众人，它不可变更，永远存在，它的命令要求尽职，它的禁令避免错过错。若代之以相反的法律，便是一种亵渎。这法律的规定，即使仅有其中的一条，也不允许忽略。至于想把它全部废止，谁也不能做到。好，这很有趣啊，这是一个罗马的哲学家，在耶稣之前的。所以我们知道哈，那他当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不会有像我们今天所谓的读对圣经熟悉。你可以看见啊，就是我们说的，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都肯定了嘛，天主的真理埋藏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这是个例子。您看见，就是他没有，可能没有真正的有碰触过犹太信仰，更不要谈基督信仰了。他的话却是完全跟我们现在基督信仰的肯定是一样的。好，所以正直的理性符合本性，遍及众人，不可变更，永远存在。这些话都应该放在我们心上的。好，然后呢，这个原则很，那么怎么样在具体的情境当中被使用呢？1957。好，自然道德律的运用变化多端啊，它会要求随着不同的地方、时代和环境做适当的反省，以便配合复杂的生活条件。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中，自然道德律始终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规则，而且超越不可避免的差异，给人们指出共同的原则。 简单说了哈，原则是永恒的，然后呢在各地会因人因事因地有具体的实践的方式，这个要看现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说比如各个的文化不一样，我想基本上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彼此尊重，但是呢我们讲个简单例子吧，像我们现在这个大陆型的国家吧，就是我们开车开右边，海岛型开左边，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守规则，不超速，喝酒不开车，这是一定的。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那个我讲到那个小例子，可以看到运用上面可以变化。比如说你在各地方搭电梯，你到的地方去，你在台湾跟日本，或者香港你在搭电梯该在哪边是不一样的，这叫能够明白，因为场合不一样，但原则呢是彼此尊重。彼此尊重或者彼此相爱，那是不变的。好，1958，自然道德律是不可变更的，很清楚，不可变更啊。虽然经历世代的变迁，仍然保持原貌，它是思潮和风气激流中的中流砥柱，并做他们进步的支持。表达自然道德律的规律在实质上也时常有效，即使有人连他的原则都加以否认，但不能把它摧毁，也不能自人心中把它铲除。在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它时常突然的重新出现。好，所以这个道德律是不变的，所以它没有我们今天所谓什么潮流啊、时髦啊或保守，没这个区别的，它是来自于天主的。所以我们知道你今天在谈这个台湾这些伦理问题，这个两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常会批评，不止台湾，可能全世界都批评嘛，说教会太保守。这种问题是教会所宣讲的是不是真理，如果是就没有保守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这些人他不去问这是否是真理，他去谈潮流，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一个答辩的方式了。好，现在继续看下面这个奥斯汀的一段话，很美的一段话哈。哦，上主，偷窃肯定受到你的法律以及那些在人心上的法律的惩罚，而且罪恶本身也擦不掉它。偷窃，所以你这边就是有人有的地方可能还在偷窃。我们最近听到的，不知道没听错，在美国加州就有点说在偷或者抢$1000之下都不罚了，因为无法处理，因为犯罪人太多，或者是说社会太贫乏。但是呢，那还是一个罪啊，在天主眼中，那还是一个罪啊，不可以伤害别人。当然，怎么去做一些社会上的救济啊？那政府是的确应该想办法的。好，1959。自然道德律是造物主极其美好的工程，它给人提供坚实的基础，以便在其上建筑道德规律的大厦，为指导他做抉择。自然道德律也安置了为建立人的团体不可或缺的道德根基。最后，自然道德律给民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民法或通过反省从自然律的原则中抽取结论，或经过人为和法律性质的增添而与自然律连结起来。所以一般的社会的国家的民法是不应该违反道德律的啊，当然我们很麻烦，我们今天慢慢的越来越多啊，跟我们这个基本的道德律是不太一致了，这样子。我这边是教会一直强调这个来自于天主的，它是一切的基础。一般民间的或国家的各地的，我们说因地制宜的法律都不应该违反这一个道德律，就像我们说的一样，法律不可以违反宪法是一样的。好，1960，自然道德律的命令并非人人同样的清楚和直接的知道，在现在的处境中，恩宠和启示对有罪的人是必要的，为使宗教和道德的真理能够没有困难的、不带错误的为众人所确知啊，自然道德律给启示的法律和恩宠提供一个天主所准备的并由圣神的工程所配合的基础。好，他说这个不是每一个人自然就会知道的，所以需要什么恩宠跟启示 当然这个恩宠跟启示从哪来呢？还是来自于天主嘛。那他这落实在现在，他说这个要能够真正的明白，他说为了让宗教跟道德能够没困难的不错误的为众人所知，所以呢自然道德会启示法律跟恩宠。那么从我们基督信仰来看，那这个启示在哪里？他们就来了旧约跟新约，就是圣经，这他写作的方式嘛，就一层一层带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个自然道德律，我们谈的是你说每一个人，我们说公理自在人心，但是我们现实上的确经验到每一个的人心的判断真的不同嘛。我们有一些俗话就说这个，说这个人良心被狗吃了，我们是说他的判断，他的分，他的整个辨别是不太符合，不太符合真良心。而且良心我们真的其实看，如果用这个大数法则，我们众多的人的集合性的良知还是可以明白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在中国的另外一个讲法啊，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们一直活在一个比较罪恶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良心当然会因着人的生活的发展被蒙蔽掉，也从小就没有知道，没有办法去学会正确的自然道德律的话，那当然就无法了。所以需要真正有一些具体的指导。那这边谈，那当然在宗教信仰上面就应该做出最好的回应，或者最好的一个指导。那我们从明天跟各位开始看看这个旧约，看看这个真正的天主在人间所留下的启示的记载。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及诸佛，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